好，我们开始，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知道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用你的道，也用你自己使用的仆人、使女，他们的见证，他们的经历，他们对上帝的敬畏。求上帝让我们每一次借着阅读，能够更多、更深的认识我们所处的环境，认识教会，认识你，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其中自处，也知道怎么样在你的旨意中把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谢谢神预备我们，也纪念那些今天不能来到我们当中，有的肢体生病了，求你纪念他，特别也纪念那些正在路上的肢体，赐给他们平安的脚步。谢谢神每一次的带领。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进入这本书的第二次，是第五章到第八章啊。我们上次是八点半结束，对不对？
对。
对，好好好，
抓住这个时间。
给你们一个，上次啊，我们也是有个提醒啊，阅读的提醒。这个，我自己了啊，我们受的训练是阅读的时候要有一个自主的评判的眼光啊，就是你要能很快的、很犀利的，能够看出这个作者他的论点，然后啊，就你的观点提出你的看法啊。可是我觉得这种态度对读属灵的书啊，建设性不够。那我自己建议的，其实我们的阅读是读者跟作者，你借着阅读你可以看见你自己在想什么，你借着阅读你可以看见作者在想什么。有的时候作者如果不那样的表达，你看不清楚你自己在想什么。其实作者帮助我们用他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可以有机会一起呈现出来，我觉得一起呈现本身就是一种理解的晋升啊。我们常觉得我的要变倒你的，你的变倒我的，我的比你的好，你的缺点在哪里，我的优点在哪里。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事情其实我们都不够了解，在我们都不够了解的情况之下，其实观点的定程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有等一下会分组讨论，你会发现啊，所有的作者都会参考别的作者，对不对？那我们其实在阅读，我们借着小组，我们把自己的想法跟别人的想法可以互相的交换。切磋这个字啊，就是我本来想用砥砺啊，因为砥砺好像更正面，对不对？切磋嘛 也可以了啊，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跟别人的观点同样在阅读的过程中让我的观点聚焦。你知道我们常常知道叫你讲你讲不清楚，这个就代表你有观点但是没有聚焦。这个时候啊，你除了思考，你还需要有别人帮助你把你的观点聚焦，把它松散的部分把它慢慢的让它连接起来。所以其实阅读是一个非常 非常怎么讲，对自己非常有帮助的一个过程。这本书里面有没有他提到他他很多年以前就参加一个阅读的小组，这个小组读的书是非基督教的书，对不对？我是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如果你们哪一天觉得可以，我们就来试试看。但是呢，这个也会招来一些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啊。好，我借着这个啊，给你们稍微的再让你们多一点的想法啊。好，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啊，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六章啊。其实我是这个讲起来是一个大家好像很熟悉的想法啊。十六章第十三节啊，这里讲到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什么？”如果耶稣是一个作者，对吧？他是一个被阅读的对象，是不是？那么别人对他这个人阅读出来或者是认识的那个内容或者是结论，他说你们讲讲看，你们讲讲看，你们知道别人对我的认识是什么。门徒是一群读者，别人是另外一群读者，他们都尝试在读谁，耶稣是谁。其实他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第十四节，他们说有人说，你有没有发现门徒其实知道其他不是门徒的人是怎么阅读这个作者的内容，得到的结论缤纷，对不对？就是都不一样。你们觉得读一本书，不同的人读出不同的理解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如果读出来都一样，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有没有发现教会有一些教会，或者是说着急的教会，就会觉得说我们要赶快什么形成共识。这个阅读啊，其实最好的阅读不是凝聚共识，是形成观点。好，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又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至少有四种阅读的理解，对不对？对吧？他们都知道。可是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其实耶稣想要知道真正属他的人来到这个作者的面前，对这个作者是了解到什么样子。然后第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OK， 好，你可以发现啊，不同的教会阅读同一本书，比方说就是 John Stott 的书，会不会有不同的理解？会不会？会。所以阅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过程。不要太快的说它意思是什么。现在我越来越不敢确定作者是什么意思，我甚至也越来越不敢确定我今天读懂的意思是不是明天还是这样懂。其实不一定矛盾，但是它就是会产生一些新的可能。好，当彼得代表门徒读出一个真正吻合作者的观点的时候 ，bingo， 对不对？你觉得这是不是很愉快的那一刹那？这就是阅读。上帝在等我们，等我们读出他是他要我们读懂的那个他。我想人跟人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觉得别人不认识我，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够认识别人。但是只要你持续的 互相的把你自己跟别人放在一起，有充分的观点思维上的交流，这件事情就会往前走。不要受挫，不要太快的提出论断。比方说这一段圣经，耶稣并没有说他们都是错的，耶稣只说什么，你的是最吻合我想要的，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还没有来到这个作者面前，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背景，都有一个经验，都有一个似有非有的观点，我们都是带着观点来读别人的观点，我们没有这么圣洁无瑕疵，也不需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那真正好的观点是需要上帝的帮助，对不对？他说这是耶稣基督，认识我是耶稣基督，这是天父启示你的。好，如果在阅读上面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耐心的读。你看啊，如果前面有四种理解，你要等候第五种。弟兄姐妹，这不容易哎，这不容易哎。啊，你们读书常常会觉得，哎，这个我读过了。啊，读过了不一定代表你读懂了，你读懂了不代表你是真正靠近的那个懂，对吧？但是也没关系，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这些门徒在还没有信主、跟随主之前，他们也有他们的观念，可能很类似其他当时还不信主的人，对不对？因为他们都在同一个文化里面。好，所以这是阅读啊，所以不要害怕你的观点跟别人的观点不一样，也不要急着用你的观点去辩倒别人的观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够有智慧的做法，因为当你辩倒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再辩倒第二个人。当你把所有的人都辩倒的时候，你已经是没观点了，你只有一个观点。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觉得呢？也是不需要的事情。好，等一下我们分组讨论啊。分组讨论的题目是，本书的作者他事实上在勾勒一个教会的蓝图，对吗？这个蓝图他用几个方面把它铺陈出来，适用于板新我们教会吗？你可以举例说明啊，就是你觉得哪一个部分适用，当然你也可以说哪一个部分不适用，但是请你看清楚题目啊，我的题目是哪一部分适用，你不要急着告诉我哪一部分不适用，你看就这么简单。其实我们通常，我以前试过，当这个问题一提出来的时候，分组一讨论，很多人都在讲什么不适用啊，那其实就变成我是一个失败的作者，你们也是一个失败的读者，对不对？因为你根本没不知道我在问什么，我呢也很挫折，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这就是一个沟通的挫折，你沟通很难的，你觉得吗？这么清楚的字，你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不过没关系，这个就是需要常常。所以以弗所书说啊，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说污秽的言语，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我当然知道其中也有谈到可能不适用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学会表达那个真正靠近主啊。好，有没有问题？对这个问题没有啊？好，现在是7:45，那我们就要准备分组了啊。那么分组的话，我们就用报数的好不好？今天大概分三组够了吧？哦，我们先这个确认下一次的阅读的进度啊。下一次是12月2号， 记得哦，12月2号星期五的晚上7点30，要读这本书，让群体发光。如果你还没有买，请你跟慧荣登记啊。那我想在座很多人都应该已经拿到了，对不对？让群体发光，操练信望爱的美好关系。我们会读前面4章，它一共有9章。我想这个书不是非常难读，那么就2次把它读完，好不好？这一本啊。那今天我们不分组报告了啊，对不起啊，如果你准备很多的话，就倾倒在上帝面前。很遗憾是吧？
对啊，我说没有分享，请人家是不分享。
没有分享，
就
要请那个小组的吃吗？
好，那就请吧。
有哪些人啊？刚有谁分享忘记了？
书啊，有没有什么个别的问题？我想这本书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啊，剩下来只是怎么去一步一步的把它实践出来。
那我们可以问问题，
可以问问题。
刚刚在那个我们在讨论那个第八章153页6个武器，里面有一个武器叫论证，论证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论证是什么意思？你是在问中文吗？
问中文，他这个武器是什么意思？那他跟行动有什么样的比较准确的区别的？
这个是英国人的特质啊，他喜欢跟你用一个辩论的方式说服你，而不是用一个行动或者是比较激烈的诉求或暴力来达到他的目的。教会需要有自己的论证啊，比方说现在不是有同运吗？你可以看到互加盟，是不是叫互加盟？啊，互加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在这件事上就是说为这件事情啊表达意见的啊。但是其实，你知道，我们都想要在啊大众媒体上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要告诉你，台湾据我现在看到，所有的媒体都已经是选边了。
对。
所以你让这些媒体在他的面前，其实就等于你拿故事给他讲。这个不是论证。那你说进国会，这些立法委员也已经选好了，所以我们根本没有一个论证的平台，有吗？没有。那你们觉得最好的平台在哪里？我觉得是在教会，只是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个可行的。当初为什么会开始这个？我们不是有个周二的神学讲座吗？
是。
这个事情当初是我发起的。我就是希望让教会，第一次是林鸿信牧师，林鸿信牧师是我去当面跟他讲很久啊。当然他也很好。那个时候他刚卸掉院长的，你知道他不大愿意。他一见面，他问我，他说：“我现在离退休还有9年，我要把我这9年做最好的利用。你觉得去做神学讲座是最好的吗？”他说：“其实他有一个长期的写作的计划，他希望用这几年的时间把他到目前为止自己对这一部分的了解通通可以写出来。可是他碰到一个瓶颈，他说我以前写书很快， 两个月一本。他说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我九个月还写不出一页，这不是我的问题，他的问题。他说你要说服我啊。我说答案很简单啦、我说加尔文改教其实带来了整个欧洲世界数百年的影响，加尔文的平台就在他自己的教会。刚开始谁会注意这个人？我就说林老师，战场在教会，只有教会能够守住这个声音，我说就有机会。我说把你余下来的时间，你已经在学校这么多年了、我说学校那些对象是特定的、是筛选，教会是开放的、我说我们将来就是谁都可以来，当然了，心有堂的人一定会多一点，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哎，他好像就说懂了就来了，所以感谢上帝，他一来就是20次了，很够力，很给力啊。我的意思是在真正的论证是要有一个平台，台湾我本来想说利用信友堂成为这样一个平台，因为你知道信友堂相对还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地方，因为其他的大教会十之八九都是比较那种，它不是这样表达的，对不对？他们可能会站在，可能会在总统府面前搭一个台子，为总统祷告，为国家祷告。但是那个应该不是 John Stott 讲的论证，对不对？我听过一个亲身的经验啊、这是那个 N.T. Wright 讲，他说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啊，就在他的。你知道他不是发表了这个很有名的演说，后来他被刺杀了，对不对？当他被刺杀的时候，那个时候 N.T. Wright 他在这个 Toronto， 他在 Toronto 的一个大学里面教书，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刚念完博士。他说那一天是他毕生难忘的一天。那一天早上很早就开始，没有人约，没有人说，也没有人呼吁，整个多伦多的人就开始往市中心集中，大家就为了去纪念这个阿布鲁舍基。他说结果、大概到了早上10点左右，整个多伦多的市区全部都是人，空前，从来没有人知道可以把人这么多人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聚在一起，没有召集人。他说每一个人都很感动，不需要有什么再多的这个呼吁，对，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来这里之后我们可以想一想做什么。你说这个是不是当然是一个力量啊，当然是一个力量啊。接着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啊，那是在40-50年前，我不是讲榜样啊，他有讲的啊。这个人叫薛华，他有书叫前车可见还是可见啊。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人在1950年代开始，就是深入到每一个大学，美国的大学，不停的去传讲福音。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一个虚无的年代啊，是什么存在主义、虚无主义充斥欧美，他就开始就是讲圣经。讲圣经跟这个世界之间怎么联合起来，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就这样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讲，哇，结果带来了一个所谓福音的一个极大的一个 影响，他的影响力不是很多人信的。我后来听过好多的见证，在20年后占据美国神学院的教职，还有各个教会的牧师、长老、同工。他说他今天会走上这一条路，因为当年在大学的时候听了 Francis Schaeffer。他是我知道第一个用圣经为就是去怎么样去辩论那些不合圣经的艺术作品。这很难哦，艺术作品有音乐，有绘画，有雕塑，这个非常复杂的。他你知道什么叫做合乎圣经的艺术作品？哎，他打开这一条路，让大家清醒过来。我从他的那个里面，我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你们喜欢看画吗？画有很多种，那我告诉你，我现在觉得最好的画就是眼睛看到很正常的画，因为上帝造的是给眼睛看的，原来就是那个样子。你在里面弄来弄去，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那绝对不是最好的。有一个叫丙勋，有没有照相的？有一次我问他，你觉得照相最难的是什么？他说人物。人物最难是什么？那张脸。我说你最没有把握的是？他说黑白。黑白人物脸就照这张脸，他说这个是最困难。为什么呢？他也讲不清楚。但是你只要一拿给他看，他就知道这张没有那一张好。那你告诉脸有这么大的区别吗？100个人照同一张脸会有100种结果。原因是什么？我想最好的是因为他照到了最原来的东西，对不对？那个原来的是上帝造的，不是塑造出来，懂我的意思？是上帝造，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最美的就是上帝造，能看到上帝原来造的最美的原来的样子，那就是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哦，我之前很迷这种什么毕卡索啊，我觉得哇，里面是这个很了不起。但后来啊，年纪大了一点，就慢慢就平淡了。那些东西是讲不完，每一个人都可以突出一个观点，突出一个理论，然后塑造一条新的。可是最后你如果回不到上帝那个最根本的东西，那些东西就过去了。我给你担保200年以后不会有人知道毕卡索，但是200年以后还是有人知道那个专门画圣经故事的这些不朽的画家米开朗基罗。所以我这次出国买了一个冰箱贴，虽然很小，是12尺的冰箱贴，贴在我们教会的冰箱上面。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天就这样在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我们都是很平凡，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愿意用你选择的方式在地上度我们的一生的岁月。上帝，我们也许很愚昧，也许很胆怯，但是求主让我们在信心上毫不动摇。感谢主，这个世界一直在变，求上帝让我们高过这个世界，看见那个永远天上，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摇动。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是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感谢上帝今天赐给我们这个好的机会，有机会彼此在主里相交。我们祷告感谢耶稣的名，
阿门。